can't seem to keep himself out of trouble. So he goes out and he makes his money the best way he knows how. Another body lying cold in the gutter. Listen to me. Don't go chasing waterfalls. Please stick to the rivers and the lakes that you're used to. I know that you're gonna have it your way or nothing at all, but I think you're moving too fast.
今天又来到了另外一个私人影院来去进行我们第三期节目的录音，然后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新的嘉宾木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木，然后今天很高兴来到了这个什么电台。
可以先问一下为什么要叫木木吗？因为木木我想到的是柯南的那个木木警官。
不是，想多了，就是我的名字木木是因为我语文不好，就当时要取网名的时候嘛，然后我名字中间有个数字，然后我以为木又木是个数，谁知道是木又春。然后我直接就是改写木木，然后我当时就还那个什么一直在说什么木又木是棵树，别人说木又木为什么是棵树呢？然后别人说木又春才是棵树嘛，我说对不起，我语文不大好，然后就一直叫木木。
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聊一下的话题是接受不完美可能比力争完美更困难。启发我想到这个题目，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就是之前有一天我妈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拍的我们家那个小水池里面养的一些金鱼，然后内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突兀的地方是它在这张照片的水池的正中间涂了一块马赛克吧，因为他说他自己觉得水池里面会有那种供氧管，然后影响了这个画面，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会让我觉得说这个供氧管可能真的会让这个水池看起来不太美观，但是那个马赛克何尝又不是直接就打破了这张整张图片的一个自然的情况呢？所以我就会说，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人会太过于拘泥在一些局部的自己觉得不完美的地方，反而去造成了一些弄巧成拙、过犹不及的情况。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节目是叫做自救嘛，就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非常肯定和敬佩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一直追求更好的一些人的做法，还有他们所追求得到的结果。只是当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产生了一些苦恼，或者说慢慢的觉得精疲力竭的时候，那才会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情况，就是是不是有时候接受不完美它可能比要强行去力争完美更困难。
原来还有这个小故事啊。
对，然后所以可以先问一下我们的木木，你觉得你自己是怎么定义完美这个东西的？
我觉得就是完美这个东西就是在各个方面都觉得自己挺好的，就是我个人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挺有感觉的。我现在感觉好像在跟陌生人承认我自己的缺点。对，因为完美这个词其实比较，对我来说，我可能后面才会一直在慢慢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这个事实，就因为我身上挺多缺点的，然后我觉得我各方面都很不足，然后能弥补这些不足的时候的我可能会就是一直在揪着这个完美这个字一直不放。就是我以前我脾气很暴躁，然后我是吗？什么就感觉自己有点微胖，对，胖了，然后呢就是在各方面都觉得自己很不足，然后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思考自己为什么以前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感觉自己可能是在去年的时候才真正的接受自己不完美这个事实，所以我觉得花的时间还挺长的，就可能23年后才能接受自己不完美。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我个人是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然后不管它是人和事，我会觉得说首先第一个，所有的事情始终是会有小小的纰漏，它可能最多还是只有 99% 甚至是 0.9% 的一个结果，然后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所谓的力争完美，我会把它区分成为说我们力争的是要做到自己的最好，尽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个东西，还是说我们力争的所谓的完美是指在群体中最好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除了内心之外还是横向比较嘛，所以是不是只要自己做的比别人都好，它就已经是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在我看来所谓的完美，它可能只是一个相对更好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别人看，就是别人远处看那个瓷砖是没有裂缝，但自己就一定要死在上面，拿放大镜继续看那个上面那个裂缝。就是我觉得别人看你可能会觉得你挺完美，就很羡慕你，但自己就一直其实一直在死抠那些细节。我是觉得完美完不完美其实是自己定义的，就是
对，
不是别人，就别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在别人心里就是你定不定义这个事情其实一瞬间，但是你自己接不接受是你长就是比较久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是用了20多年的时间来去接受自己有不完美的点，那在此之前你是一直说想要去改变自己不完美的情况而再去做一些努力，或者说是去做一些行为，还是你虽然看到了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你没有去接受它，但是你也觉得自己其实是很在改变它这件事情上相对来说是无力的，只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内耗的情况。
其实两个都有，两个情况，就是例如拿减肥这个事情，就是我接受我自己就是不完美嘛，然后我可能就会去运动，然后去解决这个事情，但其实这个事情后面可能你通过几十次你肯定又会回来，然后这个东西我会去做，而且这个东西对于女生来说是反反复复，在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过程又去力争完美，这个减肥的事情对女生来说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我的某些专业能力是不大完美的，然后同时我又在责备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完美，然后造成了一段时间我产生很严重的内耗，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自己没办法去承接这一个任务，或者是为什么自己没有这样的工作能力，那段时间的内耗其实是导致我没办法去力争，就去走向就是比较好一点去力争完美的这个路上，所以两种情况其实我都有过。
那因为你现在说了其实你慢慢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了嘛，是什么契机，或者说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说让你突然之间就觉得一个这是一个可能对你来说是更好的或者说是更成熟的一个转变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某一个点去触动我有这个转变，但是我觉得就其实我就互联网上面它可以带给你自信，它可以带给你焦虑，就如果你看到自己身材不完美，但是你看到一些不完美的人他展现出自信，他会让你重新相信这个不完美其实是可以接受得了的。但另外就是可能在我自己内耗很严重那段时间里面，就是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一直在拉着我，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就是他们一直在拉着我，但是我没办法停止去内耗，但是拉的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知道的，就是我是知道他们在知道在拉着我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但是同时我又不想承认自己不大完美，然后我这个死循环里面就有一天可能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子，就 就是别人开开心心，就是快快乐乐，就伤伤心心也会过一天，就是怎样都会过一天，就还不如就开开心心。就是我可能那时候因为沉浸的比较久，后面的抗压能力比较大强的时候，我去接受这个事实，就可能每个人都会自己有一段沉浸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并不是说不好的，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情。就因为你在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难，它是需要时间，就是外界人可以去帮助你，但是你自己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去有那个想往突破一点点那个动力嘛，自己就会产生，就在那段自己沉思的时间里面，你会变得有，就突然间某一天就会有那个想法出现，但我具体也不知道怎么说是哪一个点。
因为其实刚才有提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我自身的存在的一些不完美，可能是一些缺点，甚至也可能它一些不是缺点的东西，只是它可能相对来说不符合现在社会上或者是网络上所宣扬的那种我们所追崇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接受它。其实它里面是包括了一个是接纳和承认肯定自己的一个过程，除了接受自己一些被普遍所推崇的一些点或者说是优点之外，还要去接纳一些可能与生俱来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光彩的东西，这才是接纳完整的自己。
对啊，那我很好奇你有什么缺点和不完美那些点呢？
如果我接纳了我自己做事，我是相当于就是我已经没有这些缺点和不完美的点。
但是你接纳你自己的前提下，是因为你承认有这些点的存在。
对，承认有这些点的存在。
对，那些点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我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有一个点是在于说不善于维持一个长期的情感的关系。它不是那种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情感，可能更多的是那种中距离吧，就是他是熟人或者说是一些朋友，但是不是亲密的朋友，不是你的情侣关系的这种，就是中间这一段。因为其实我本人是很注意这个社交距离的这个概念的，就是我很赞同这个东西的，然后我也会去分说有完全的陌生人，然后有半陌生人半熟人，还有亲密的好友，还有可能就是家人和我的伴侣，就是最里面的那一层嘛。然后对于他从半熟人到朋友这中间这一块，其实我个人来说对于他们的包括维持或者说是就是可能社会上的所谓的一些社交礼仪吧，其实我个人没有太注重或者说是没有太在这方面去花太多的精力。
因为其实那我在思考会不会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什么缺点什么的，因为你的那里面熟悉的圈子其实已经够满了。
对啊，所以我刚才说
没有精力这个点我觉得不是不完美啊。
对，所以其实刚才有提到嘛，因为其实我们普遍嘛，起码从小到大的教育是不是都说你有一些人他是会很在意这个东西，包括当你进入职场之后嘛，他会有所谓的职场的礼仪，包括是对于你的可能是合作伙伴然后客户的一些关系上的维护，然后包括就是对于这些虽然就是他可能是你的亲戚，也可能是一些比较疏远的但是也是朋友的人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互动嘛，然后过节的时候发一些问候啊或者是什么，这些这是一种我们可能以前或者说是父辈所教的一些你应该去做的社交的礼仪也好，是你的行为也好。
然后呢？
然后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你身上的一些要你去接受的点，它不一定真的是个缺点，它只是不符合别人教给你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你对于这种半熟人的维系，我在这上面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我刚才说，因为其实我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缺点，这只是我跟我的父辈做法不一样的地方而已。
嗯，
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其实也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就那你还没讲到一些致命的真的，其实我觉得，所以我就是觉得完不完美这个东西是自己定义的嘛。
对，
就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不完美，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嗯，
所以这就每个人都会有，而且经历的问题就有些时候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点，所以不完美，我不完美是自己构建的。
刚才有提到的这个不完美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对于自己评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可能会发生在某一个事情上面，我们要去跟别人比较的，有可能是像小时候读书，就是我们要去跟别人去比学业，然后可能比特长，然后到工作之后又要跟别人去比业绩，然后去比这些，然后这里面同样也会出现这种在跟人去做这些可能是数字上或者说指标上的比较的时候，会有一些缺失，也会让人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或不够完美的地方。嗯，这个在这个上面的话，你曾经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苦恼吗？
其实我是一个不比较的人。
OK，
我反而是对自己的比较会比较那个强，但是对于别人，我比较的心理会比较低。我没有那种比较欲，可能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原因，导致的，就是，我觉得可以共赢。而不是互斗这样子，就可能我们家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在现在社会上就是会有那种就层级关系啊什么的都需要一些比较。对，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比较，就是不比较的话就不能往上走嘛，就是我觉得跟别人比较是一件我内耗我自己的事情。对，所以我反而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同时我会让自己知道我跟别人就有点距离，就我是对于自己的不好提出指责，而不是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差异提出一些指责。
明白。然后因为其实我在看到我所认识的很多朋友，包括他们其实就没有不像你这样子的在这个事情上看得这么开，给他们造成了很多的苦恼，就是来源于他们可能是在学习上做得不够别人好，然后会导致的，因为如果在学校里面之前还是更多以分数来去做定义的话，会相对来说显示出来自己的能力可能会比别人差，然后所产生的一些不好的情绪，或者说就是在工作上，如果他会直接的就跟他的一个薪酬上的回报产生挂钩的时候，然后他的这些我不确定是已经努力了很多但是没有看起来没有得到相应的一个相称的回报了之后，也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可能是挫败感，也可能是自我的怀疑，也可能是一些跟别人相比之下来让自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 low 的一个情况。
对，但我觉得在努力的前提下就是这种挫败感还是肯定会有。
对，
对，的确是。对，但是我个人就会，我反而会就从个人角度，就是包括我朋友说我很大的缺点，就是我一直把这种不完美的事情全部归咎在自己身上。
嗯，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得不到，可能是我某些方面做得不好，就是某些方面做得不好而导致有这样的结果存在。所以有些人是可能会怪罪于外面，但是有几种人嘛，
嗯，
就是但是我是那种会怪于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导致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他们那种情况是外界，外面给他这种 这种感觉或者什么样的话，其实他们把那个关系抛给外面，也倒是怪给外面比怪自己好。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外面的因素导致自己，产生这种不完美的理由，或者是不能往上走的那种理由的话，其实会比较比自己内耗更容易释放。我个人是觉得，但是会产生那种极端的感觉，也是可以治愈的。就相比自己怪罪自己，而更难。就是我觉得自己怪罪自己比较难，但是他们那种是由于，什么可能某些原因啊，就职场上的一些什么人际关系啊，什么某些原因的话，我觉得这种恢复比自己怪自己更容易。
但是我其实会觉得说，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可以持续的方式。如果当你把所有的一些不好的结局，你都会觉得说是因自己其实已经付出了足够了，只是因为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导致自己没有获得相应的一些回报的时候，那其实你是不是在反映的一个点是你在设想，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东西，其实自己应该变得更好，或者说应该就应该收获你所期待的回报。但实际上这个我是觉得说，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世界它就不是这样运转的。
不对，的确。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如果当所有不如意的点的产生的原因都是由外界来去发生的，那下就意味着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已经否定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对这件事情产生影响了。
嗯，
那也就是说你已经觉得自己不能够控制事情的走势了。
嗯，
对，所有的，如果当一个人觉得所有的不好的原因都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错，
嗯，
也就意味着说他不能够纠正这个世界的错了。
对，
对，
也是一点。但是我刚刚说的是在于他们足够努力的前提下面，外界产生那个东西，那这种崩溃和状态，其实是比自己内耗更容易去舒缓和解决。但是也没有说到每次了，每次的确是，就每次怪给外界，其实是不大好，的确是不大好。但是每个人我觉得总会有这样子的过程吧。嗯，就是先怪外面，然后再回想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东西，然后再去接受这个事实。
对，因为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在去复盘一个事情的结果，或者说是我去回看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个人是首先出发点就是我自己当时的所做和选择，站在我的角度，如果我再回去选一次或再做一次，是不是也还是跟当时是一样的，然后是不是已经做到了自己那时候能够做的结果，就是能够做的最大的努力了，或者说是已经做到当时能做的最好的。如果是的话，那后面的其实后面怎么发展，它不管是因为我的没有做好，还是因为外面的没有做好，导致这个事情的结果可能不太如人意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东西。
嗯，
对，就因为他就算假设这个事情可以再重新发生一遍，我们不要去管什么我已经知道这个不好，然后因为我穿越了时空，然后我可以改变，我们假设就是我们倒回到那个时间然后重新做一遍，我觉得我也还是会做当时跟当时一样的行为，那他的结果跟当时也还是一样，所以就这就是我应该面临的情况，那就释然的去接受它。不管说这个不完美是因为我当时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导致的，还是因为外界的因素导致的。
哦，你这个挺好的，你就回想到就是会不会重新做这个选择。
对，
我是会回想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大好，就我会去在自己身上找那个就不够好的点。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 就很多人跟我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内耗的一个点，就是我一直不断去找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去想当时的我其实会做同样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
对，
我是没有，的确没有。
因为你再回看的时候，你找自己身上有哪些做得不好的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复盘的行为，但是它所产生的正向的收益只会出现在你下一次重新做面临这个选择，或者说是面临类似的选择的时候，你的这个复盘，你的这个反省才会有正向的价值和意义，它并不是在改变你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不要把这种其实它有正向意义的事情来变成自己心理上的一个枷锁，或者说是一个负担。就是你一样可以反思自己的不足，一样可以反思自己没有做好哪方面的风险管理，但是这些所收获的经验是你用于下一次的，而不是让你去责备自己上一次没有做好的。
对，
对，
会有，我会，我以前会，以前会责备自己为什么上一次不会做得更好，而不是说这些经验让我以防下一次。
对，
对，我是会有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朋友也会说我。